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前几天呢，这个美国又发生了一起枪击案，是吧？总统川普在希尔顿酒店举行的白宫记者晚宴上，有一个枪手摸进安检区附近并开枪啊，一位特勤局的安保人员被子弹击中。好在呢，是因为这个安保人员穿了防弹衣，所以并未受伤啊。这次枪击呢，也没造成其他人员的伤亡。根据事后爆出来的消息啊，这个枪手是一个来自加州的宅男，他不仅在2025年就参加过反川普的游行，而且还在行动前一直怒喷川普和基督教啊，可见他有多恨老川了，是吧？另外根据现场的视频来看，枪击其实还是造成了一定的恐慌啊，尤其是副总统万斯都已经躲到桌子底下了，在安保人员的护送中一溜烟的绷紧扯呼。这个万斯作为川普总统最忠诚的幕僚，一个能在外交场上打断别人谈话提醒他要对川普说谢谢，是吧？在如此危难之际竟然没想着让老领导先走，估计川普总统知道之后应该会有几分寒心吧。咱们都知道啊，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川普就被枪手打伤了耳朵，而川普非常看好的 MAGA 青年领袖共和党太子查理·科克也被枪击身亡了。可以说这些年来美国社会的持枪问题已经成了一个能让社会反复讨论的大问题，对吧？基本上每次出现枪击事件，社会就要讨论一次。有些人把持枪看成是美国的制度缺陷，是美国军工复合体资本家和政客们草菅人命啊，为了自己的利益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典范。还有些人呢，认为拥枪是自由的象征，是老百姓反抗暴政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吧？其实呢，这个问题不光只有美国人在讨论啊，大洋彼岸的中国人也在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建国200多年以来，美国社会对持枪权有怎样的认识啊？美国人能够拥枪，这到底是制度的缺陷还是自由的象征？说起现代的美国历史啊，咱们一般会从1620年那艘从英国普利茅斯港出发的五月花号讲起。1620年一艘载了102名乘客，其中还有35个不被英国社会接受的边缘基督教信徒啊，他们怀揣着独立自由的浪漫与凄凉，逃亡到了美洲这片荒无人烟的新大陆。当他们抵达北美大陆时，面对的是凶猛的野兽，还有和野兽同样彪悍的印第安原住民的威胁啊，因此枪支就成了这些先民活下来的必需品。可以说在美国诞生的100多年前，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就已经养成了持枪的习惯，各州政府甚至颁布法令要求居民必须持有枪支啊，违者将受到处罚。政府能颁布这样的法令也是因为周边的环境实在是太恶劣了，是吧？咱们就拿弗吉尼亚来说啊，他们附近的印第安部落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杀人不眨眼。1622年的时候，附近的印第安部落夷平了弗吉尼亚 80% 的白人定居点啊，大约有350名殖民者，占了当地人口的1/3的白人死于印第安人的刀下。要是再让这帮原住民屠杀几次，估计这弗吉尼亚就要成尸驼岭了，是吧？因此弗吉尼亚的持枪政策做得最为激进。他们在1623年规定，如果当地居民没有携带武器就不能去种地或是外出啊。然后1658年又进一步规定，要求每一家住户在家中都必须拥有一种可以使用的热兵器。到了1673年的时候，弗吉尼亚更是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如果家里太穷买不起枪，那就由政府出钱买枪，等你什么时候有钱了再把枪还给政府。这就等于是政府跳着脚告诉当地人，你们家一定要买枪，是吧？这是能让你全家人活命的家伙事儿。随着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涌入北美，在人地矛盾的压力之下，人们对枪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啊。这些个殖民地呢，也都纷纷建立起了自己的民兵组织，保护自己免受原住民和外国军队的侵犯。在民兵组织中，每个人都被要求自己装备武器和弹药啊。如此一来，北美殖民地的枪械制造业就得到了蓬勃的发展。比如这个纽约北部啊，哈德逊河跟这个宾州特拉华河流域的枪支作坊生意就非常好，特别是来自德国的枪支工匠啊，他们改良了德国经典的列兵步枪， 设计出了第一款在美国土地上诞生的枪支肯塔基步枪。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独立战争其实也是民兵扛着肯塔基步枪发起的。由于北美老百姓对英国人征税的行为感到强烈不满啊，英国政府呢也忌惮这个武德充沛的愣种，是吧？于是开始对北美实施火药禁运，并且连续两次强制解除殖民地的民兵武装，最终把殖民地的民兵惹火了啊。1775年4月19日，北美民兵在莱克星顿一声枪响，独立战争就此爆发。为了应对战争的紧张局面，大陆会议决定把各州的民兵组织起来，成立大陆军，然后由华盛顿担任总司令。这支军队呢，其实就是美国陆军的雏形啊。他最终打赢了独立战争。不过战争胜利后，大陆军宣告解散，士兵们重新回到老家，变成各州的民兵啊。这是因为独立之初的美国州权思想非常强大。比如1781年各州奉行的是具有宪法性质的邦联条例啊，当时组建的中央政府一没征税权，二没组建军队的权力非常松散，再加上地方上各州对于国家常备正规军十分不信任，他们认为正是英国在北美没有多少人，所以这才给了他们反抗暴政的机会。要是让新生的美国政府建立起常备军，那么这个政府下次再想搞什么暴政的时候，反抗起来可就太费劲了。可问题是，当时美国人面对的不仅仅是来自英国的威胁，是吧？还有西班牙人的威胁。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和常备军，只靠这个临时征召的大陆军，根本不可能保住独立战争的胜利果实。所以在1784年邦联议会决定成立美国陆军啊，取代由松散民兵组成的大陆军。不过即便是美国联邦政府组成了武装力量，也并不耽误美国各州也要组织军队保护自己啊。各州的武装力量依然是地方民兵。直到1903年美国出台了民兵法案，把各州的民兵组织正式重组，也就成了今天的国民警卫队啊。当然了，这都是后话。既然美国的国防需要民兵，那么给他们持枪权力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了，对吧？1791年美国宪法新增了10条修正案啊，其中第二条修正案规定了公民的持枪权利。宪法第二修正案全文是纪律优良、训练有素的民兵部队对自由州的安全是必要的，因此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受到侵害。这就很明确的把这个持枪权和民兵挂上了钩，是吧？在国父们设想的美国社会里啊，常备军的规模非常小，或者是干脆没有常备军啊。如果美国需要准备对外战争，那么各州就会征召这些民兵。民兵平时正常生产劳动，业余时间投身军事训练，然后在国家危难之际，直接就能出于朴素的爱国之心上阵保家卫国。然而在接下来1812年爆发的美英战争里，美国民兵这种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是没法跟英国正规军相抗衡的。于是一番鏖战下来，美国人被打得丢盔弃甲，就连白宫都被烧了，是吧？于是在美英战争打完之后，美国人也就逐渐放弃了靠民兵维持国防的想法。虽说是放弃了用民兵守江山，但是美国人仍然有持枪的需要啊，因为独立后的美国开始了陆上扩张的步伐，史称西进运动。这个西进运动呢，可不是一场游山玩水般的大迁徙，是吧？这里面充斥着各种难以想象的危险，因为这些地方是美国人通过赎买条约获得的土地，所以西进的时候碰见那些个识文断字儿、知道什么是条约的西班牙人、法国人，甚至墨西哥人，这些人没什么威胁。只不过在西部还有数不清的印第安原住民部落啊，他们作为游离于文明之外的化外之民，对于可能入侵到自己部落的人，通通都是格杀勿论的。我在这里多说一句啊，所谓的包印第安人头皮是当地印第安人彰显武德的传统。在五月花号来之前，这里的印第安部落之间就会互相杀伐包头皮啊，就跟咱们台湾原住民的传统猎头是一个意思。美国人曾经用钞票悬赏鼓励人们剥头皮， 这个行为呢，属于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入乡随俗。甭管在阿拉巴奇亚山中崎岖的小路，还是广袤的大平原上，时刻都藏着伺机而动的印第安部落。等到移民定居下来之后，由于他们住得很分散，两个定居点之间往往都是相隔数里。除此之外呢，西进运动不光是吸引了拓荒者、投资人、淘金客，而且也吸引了一堆投机分子跟响马强盗。毕竟狂野的西部地广人稀，是吧？就算有警力也难以完全覆盖，难以保障所有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因此偷窃、抢劫、绑架这些暴力犯罪是常有的事儿啊。那么在这般危险的环境下，也就只有枪支能够给人以安全感了。咱们看美国好莱坞有个专门的电影类型，就叫西部片，是吧？这里面到处都是英雄豪杰、牛仔枪战。今天是印第安人和牛仔互射啊，明天呢就是两个牛仔为了抢女人用美式居合一决高下。在真实的历史里，林肯他们家就有过这种遭遇啊。一名印第安人在射杀了林肯的祖父后，试图掳走林肯祖父的幼子。就在这个时候，祖父的长子从房间里取出长枪打死了印第安人，而这个祖父的幼子正是林肯的父亲。可以说，要是当时林肯他们家没有枪，后面也就没有林肯的故事了，对吧？当然了，除了用来防卫印第安人袭击之外，对于蓄奴的南方各州来说，同样也有持枪的必要啊，因为种植园主需要训练民兵，组织巡防队，防范奴隶逃亡和起义。随着这个南北战争的结束以及西进运动的完成啊，看起来呢，这个美国人已经没有持枪的必要了，是吧？但这时候持枪文化已经深入美国社会了，单就一个合法的狩猎文化，就不可能让美国社会彻底禁枪。再加上黑帮活动频繁，暴力犯罪猖獗，公民当然需要枪支来进行自卫。最重要的是呢，这个老百姓持枪已经被写进了宪法修正案，对吧？在美国如果想要修改宪法，那么需要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通过，并且四分之三的州议会批准。因为宪法的稳定性原则，也就决定了各国对修改宪法都设置了非常复杂和苛刻的程序。在这个原则下，自从美国建国以来，一共颁布了一部宪法27条修正案啊，迄今为止只有第18条修正案被废除。而这条修正案的内容呢，就是禁酒令啊。禁酒令属于是美国历史这几百年来唯一一个让所有人天怒人怨的法规。在宪法修正案中，从来没有哪一条法律会这样的有百害而无一利，是吧？所以人们想要废除它的心思才会出奇的一致啊！这就让禁酒令修正案成为了唯一被废的那一个。既然从宪法层面上禁枪不现实，那么就需要多种手段来进行控枪，是吧？比如控制老百姓对枪支的购买渠道、枪支性能、保有数量等等啊，这也是过去美国人一直在做的事情。1813年肯塔基州就出台过这个禁止携带隐藏着的武器的法令啊，可是不久呢就被人指控说这个法令违背了人权和宪法第二修正案。随后这个法令被肯塔基州法院判定违宪，进而取消啊。这可以说是美国社会第一次尝试控枪。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持枪所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愈演愈烈啊！各级政府呢也在不断的尝试制定法律，限制枪支的持有与使用。咱们今天看到一些西部电影，经常是五大三粗的牛仔们喝得东倒西歪，然后一言不合就掏枪，是吧？事实上呢，许多西部地区有着严格的枪支管制规定啊，比如最能体现西部风情的堪萨斯州道奇城。啊，曾经以西部最邪恶的小城闻名，他们就曾经出台过法律，不让持枪出门。然后这个德克萨斯州呢，也曾经禁止枪支的销售和交易。啊，到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有43个州限制甚至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支。一开始，控枪行为还仅仅是在美国各州内部执行。啊，但是随着冲锋枪、机关枪先后投入服役之后，美国联邦政府也开始介入枪支管制了。直接让美国政府痛下杀心的是20年代层出不穷的帮派火并啊。当时美国推出了禁酒令， 因为老百姓有大量的喝酒需要，于是靠着走私酒类牟利的黑帮开始崛起。这些黑帮在利益的驱动下，经常因为争夺地盘或者是个人恩怨大打出手。1929年2月14日，一伙帮派分子伪装成警察，带走了另一个帮派的七个成员。啊，那七个人以为是条子来收保护费的，所以也就没多想，跟着他们出去了。然后呢，这七个人就被假冒伪劣的警察下令站成一排，用冲锋枪集体枪杀，啊，史称情人节大屠杀。关于这个美国黑帮的血腥历史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购买我讲的《美国黑帮故事》啊，这个专辑里呢讲的非常详细啊，谢谢大家支持。然后差不多是同一时期啊，一对全美闻名的亡命鸳鸯邦尼和克莱德在美国西南部地区四处作乱。由于当时搞到一把枪非常容易，所以二人就选择了持枪抢劫的作案方式啊，直至1934年才被警方伏击，打成了筛子。根据当时的统计，在禁酒令时期，芝加哥的谋杀率增长了 94.8%， 新奥尔良增长了 132.7%， 底特律增长了 42%， 啊，这个全美的谋杀率激增了大约 17.9%。 到了1926年的时候，全美每年大约有12000人被杀。面对日益严重的枪支暴力犯罪，作为回应，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部联邦层面的控枪法案，国家枪械法案。这个法案涵盖了机枪、短管步枪、短管猎枪啊，针对这些枪支的制造与销售征收高额的消费税。公民在交易和跨州运输此类枪支的时候，都要向政府申报，登记在册。几年之后，国会又对控枪法案进行了补充，提出了联邦枪械法案啊，要求枪支的制造者、进口商和销售者都需要办理经营执照。1939年，联邦政府在国家枪械法的框架下提起了一起刑事诉讼，也叫美国诉米勒案。这个杰克·米勒及其同伙因持有2把未注册枪身被锯短的霰弹枪而被起诉。米勒等人在法庭上辩称，这些武器属于是宪法第二修正案保护的人民持有并携带武器的权利，但是最高法呢却将他们的起诉驳回。按照专家的解释啊，这个宪法规定的持枪权不能用作私人目的啊，公民所持有的枪支应该是在为保护自己的州的前提下。由于这2把枪未经过注册，所以肯定不是拿来保卫家园用的，对吧？所以杰克·米勒的解释不成立。这个案子呢其实非常重要，因为它是最早把第二修正案与枪支立法放到同一张审判席上的案件，是吧？也是后续所有持枪权论战的起点。此后的美国社会仍然发生了不少枪支暴力事件啊，基本上每一起重大事件都能影响到社会对于持枪问题的看法。直到今天，老百姓对于持枪问题的态度依旧莫衷一是。比如到了2008年的哥伦比亚特区速海勒案啊，最高法又推翻了1939年米勒案的判例结论，又重新确立了持枪权是个人权利。而且最高法还认为，这项权利的核心是为了保护传统合法目的，尤其是家中自卫啊，只有像杀伤力巨大的自动步枪才会被限制。此案呢可以说是彻底颠覆了近70年的集体权共识，转向了个人自卫权。不过当时海勒案的判例只适用于联邦辖区啊，到了2010年的麦克唐纳诉芝加哥案之后，最高法院认为自卫权是深植于国家历史与传统的基本权利，属于有序自由的一部分。于是最高法认为海勒案确认的第二修正案的个人权同样适用于各州和地方政府啊，从此全美范围内州和地方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轻易实施全面手枪禁令了。对于美国的枪支问题呢，其实宪法修正案已经决定了，是吧？禁枪是绝对不可能，但是控枪会成为历史大趋势。美国国父之一的亚当斯说过一句话啊，大概意思是我们的宪法只适合有道德和宗教信仰的公民啊，它完全不适合治理其他任何形式的人民。也就是说枪支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拿着枪，是吧？在美国建国之初，制宪会议一半以上都是律师，他们有丰富的学识、良好的道德品质以及优厚的物质条件， 那么他们持枪自然不会危害社会稳定。然而到了近现代，美国的公民权逐渐扩大，甭管是刷盘子打黑工的翻墙逃过来的，还是坐船混进来的难民，是吧，都能成为美国公民。当持枪的权利也跟着公民权一起交到他们手中的时候，他们到底会用枪来捍卫美国社会的幸福，还是会成为为非作歹的不安定分子，这些我们就不得而知了。所以说，贸然扩大持枪范围，降低持枪门槛，对于美国社会来说其实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当然了，对于美国人的持枪问题，可能还有一些人会进行解释，说枪支是自由的象征，持枪权利给予了美国人在必要时反抗政府、推翻暴政的依据。这种说法呢，其实也并不严谨啊。在独立宣言中确实有类似的话，当政府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发生，证明政府企图把人民置于专制统治之下时，那么人民就有权利也有义务推翻这个政府。国父们在私人信件中也多次说过类似的观点啊，可以说独立宣言中的这些话给了持枪权法理支撑。不过作为美国根本大法的1787年宪法可并没有提到人民具有武装起义的权利，是吧，这属于是后人的牵强附会。实际上任何人任何群体如果用枪杆子来表达自己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都毫无例外的会遭到美国政府的镇压。比如1791年华盛顿当选了第一任美国总统啊，屁股还没坐热，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等地的农场主因为抗议美国政府对威士忌征税进行武装游行，并且有要脱离联邦的可能，华盛顿因此发布了动员令，征调军队镇压啊。在1794年8月从弗吉尼亚、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召集了 1.3 万名民兵前往西部平叛。这次叛乱的伤亡可以忽略不计，首恶要犯最后也都得到了特赦，但是这起事件更多表现的是美国政府不允许亵渎宪法的态度。此后甭管是哪个地区想要独立，美国联邦政府都会通过武力方式把独立倾向扼杀在摇篮里。另外用枪反抗暴政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在1787年的时候，老百姓或许还能通过枪支推翻政府，毕竟双方使用的武器装备都差不多，对吧？但是2026年了，你再想这么干已经不可能了，是吧？因为现在的暴力机器不是只有枪了，还有轰炸机和坦克，你根本没辙，对吧？而且美国制度本身已经给了民众反对执政者的方式，无论你多么不满意这位总统，哪怕是觉得川普跪舔俄罗斯，甚至把自己的头像印在纪念币上，对吧？他最多也不过是执政八年而已。明明你可以用选票推翻他，但你偏偏要用枪，是吧？这实在算不上是一个理性的方式。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